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你的每一篇的回答要在800字到1200字之内，如果你写不够800字，说明你没听课，如果超过了1200字，说明你没想好。
医院走廊的窗边，他低着头，然后呢，外面有一点点的风吹进来，吹动他的头发。他那天穿了一条，洗得已经很发白的，类似于旗袍的一件裙子。哇，那个画面好美，我到现在我都还能够记得。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施凌宇。听过上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对周成军侃侃而谈说故事的能力印象深刻。自小喜欢阅读的他，信主之后大量书写灵修短文，他也挑战散文跟小说。因为瘫痪的关系，他曾经用嘴叼着一根细细的木棍在电脑键盘上打字，一天要打出1500到2000个字。3年前，他的作品获得第一届创世纪文学奖的圣经故事佳作奖，紧接着在第3届文学奖他拿下了2个奖项，圣经故事跟短篇小说奖。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除了天分之外，当然加上许多后天的努力，尤其对患有肌肉萎缩症的成军来说更不容易。还有成军长跑10年的恋爱故事也很精彩哦，我们继续走进周成军的世界。
为什么有的孩子像我这样生下就会有病呢？不生下会不健康呢？他是没有答案的。所以那中国人传统对苦难的理解其实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讲究轮回，讲究因果。那老师说了，我必须承认，这样他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劝人向善，就是你要多做好事，多结善，多种善因，那么将来你才会结善果，受福报。其实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我在包括读佛教的一些书籍和我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种善因收的是善果，那么种恶因收的是恶果，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今天所有受苦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前生作孽，他们在收自己的恶果。所以那像我这样生来就有病的，生来就身体就有疾病的，或者遭遇意外的，或者遇到各种人生打击，都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就算不是今生，也是前生或者前生的前生，他们做过一些恶事，他们现在在受那个恶的报应。那像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我前生就是一个日本鬼子？会不会是一个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烧杀抢掠的那么一个人呢？那我今天受苦有什么好说的？活该啊。所以这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东方的国家，东方的文化受轮回思想影响，虽然讲慈悲，虽然讲劝人向善，但是它一定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慈善制度，一定不可能产生现代的人道主义。我们看后来像红十字会或者现在一些慈善机构，几乎全部来自于基督教国家的背景，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佛教一定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现代的制度，因为它也潜藏着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受苦者都是自作自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所以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OK， 曾经有那么一个日本鬼子在中国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好，他要为他的恶付出代价，那么他就为他的恶付出代价好了。 为什么要让我来受苦呢？这很奇怪不是吗？我今天承受的所有苦难他又感觉不到，对不对？这等于是让一个人做的恶让另一个人完全没有记忆，没有任何也谈不上悔恨的一个人去承担他的恶果，这公义吗？
嗯，
这种轮回报应的思想真的公义吗？如果我能够带着我所前生的记忆，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多少恶事啊 ，OK， 那我现在经历这一切，我活该了，我活该了。可是我没有啊，所以这曾经让我对于苦难会非常的迷茫，我会完全找不到答案。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轮回思想，或者是我们当代主流的无神论的思想。对于苦难他都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一个真正能够至少能够说服我的答案，这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最大的困扰和迷茫的地方。
你说佛教的这些思想、哲学的思想、无神论的思想都没有办法带给你针对苦难议题的一些答案，所以你如何用基督教的心，在基督教信仰，如果说现在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有一些是非信徒啊，没有接触过这个基督教福音的，你会怎么样跟他们解释苦难对人的意义是什么？苦难的价值在哪里？
在我那个时候听福音广播的时候，有一卷书给我一开始的触动，就是约伯记。对，因为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这样的话。好像是我心里一直都压在心头但是说不出来的，但是在听广播的时候我发现说啊，原来是好几千年以前有一个作者他就已经把这样的话写下来，说出了我心里一直都说不出来的那个呐喊。他们是懂得苦难的，他们是经历过人生那些无妄之灾的，所以那种灵心灵的共鸣，情感上的共鸣，首先就会让我觉得说很拉近我。那真正解释让我从苦难的困惑当中得到完全释放的是在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记载。当时呢是耶稣和几个门徒在一起，他们见到了一个生下来就双目失明的人，然后门徒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说这个人生下就看不见，就是瞎子，那到底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哇，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对传统的苦难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就是苦难是犯罪的结果，所以他既然是双目失明而且生下就双目失明，到底是他干了坏事呢还是他的父母干了坏事呢？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解释，到底就是说是他做了恶事的报应呢还是父母做了什么恶事报应在他身上。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也有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嗯，
对，所以这种想法老实说也给我父母制造了很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无意当中做了什么坏事，然后那个孩子，你知道这非常残忍你知道吗？
是，
这个对自然非常残忍，会一直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恶感，除了苦难之外还背一个罪恶感在身上。可是那面对这样的问题，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这样的回答我以前闻所未闻，我以前闻所未闻，他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苦难跟罪恶，把一个人的苦难跟他的罪恶绑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够借着他的苦难来活出一种充满了荣耀的人生，来荣耀那个创造他的神。他的人生苦难不一定会有答案，但是可以活得有意义，可以活出那种超越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纠结那个答案？为什么不是根据他现在的状况，让他现在的生命，让他现在这样一种可能在人眼里很糟糕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一种可以 显出上帝作为可以活得有意义有非凡价值的一个人生的。这是完全跳跃出了我以前一直在苦苦寻找那个答案，为什么。其实如果一定要纠结为什么的话，老实说我现在还是没有答案。为什么一定是我，为什么一定是我，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怨咒我，但是那个答案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说，我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可以显出上帝的作为，也可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有荣耀。
是，虽然你还没有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得到解决要有答案之后你才会快乐呢？也不一定。
对对，
对不对？
对。
是，谈一谈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你的文学启蒙过程。刚刚我们谈到了阅读，妈妈开为你买了很多的书鼓励你阅读，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写作这件事情其实也蛮好玩的。我小时候是很讨厌写作的，因为小时候的学习就是小时候要学写作文，我超级写不好作文。
可是你那么聪明反应那么快。
不行，每次写作文我都要去数那个字数，哎，到底够了没有，够了没有，不够再加几个字进去啊，就是这样的。而且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亲戚啊长辈啊会说啊，那你这么聪明以后长大了可以写点东西啊。哇，我巨讨厌听这句话。
嗯哼，
对，因为好像我的人生就已被定型了，就只能够这样了。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说你面对一个看不见的孩子，你告诉他说那你可以学着学按摩呀，现在不是有很多盲人都做按摩师吗？那你可以学按摩呀。哇，好像他看不见，他长大他就一定要去按摩一样。难道他不可以去做歌唱家吗？他可不可以去做音乐家吗？他可不可以去做的一个调音师吗？现在有很多的盲人的歌唱家唱的歌非常好。为什么人生那么早这样被草草定型的？所以啊，我很讨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反正你不能走路嘛，你也做不了别人，那就写点东西了。所以我也蛮排斥写作的。其实我真正开始写作是因为我后来信主以后又过了十几年，我在开始学一些神学的课程。学神学课程就要求你必须要写作业。
是。
要写作业。而他们要求的那个作业又不是那种请在以下三个答案里面选一个正确的。不是
选择题。
不是选择题。也不是填空题。他是要你每一个科目每个课程听完之后你要写出他到底讲些什么。然后对你来说又如何应用？那我现在想想看的话，这样的考题，那不就是归纳和演绎吗？对，要归纳他到底讲些什么，这就是归纳法。要讲到说自己如何去具体应用，这就是演绎法呀。所以那个时候就逼着自己必须要去写。
可是对你来讲，虽然很有挑战，但是应该你很有兴趣，对不对？
对，而且他们那个时候要求会非常的严格，就是说你的每一篇的回答要在800字到1200字之内。在节目当中曾经有同学问过说为什么要求这么严格，结果有一次节目当中老师也回答的蛮好玩，他说如果你写不够800字说明你没听课，如果超过了1200字说明你没想好。对啊，很有道理。如果你听课之后你有归纳，那你怎么可能800字都写不到呢？
是，
你不可能没东西可写啊。那如果你写洋洋洒洒的话，1200字完全 hold 不住，那说明你没有想好，脑袋里面很混乱，对不对？
对
对。那样的写考题的过程，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是我真正的文学训练。是我开始归纳和演绎整理这方面的。写作训练其实那几年在学习神学课程当中来打下的基础，所以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是从写灵修短文开始的，就是写一些论述文开始的。其实我自己非常不会写那种叙述文，叙事性的，所以别人老说我会讲故事，我 我会觉得很无辜，我超级不会讲故事的。
你开什么玩笑？你是第一届创世纪文学奖的圣经故事获得佳作奖，第三届文学奖你拿了两个奖，圣经故事跟短篇小说，你怎么不会说故事？
对，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不会讲故事，很没有想象力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现在也又没有答案了，又没有答案了。
后来你接触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接触到墨菲老师的文章，然后开始选课，对吗？选一些网上的课程。什么时候就是说文字侍奉这个概念进到你的心里面，然后你觉得你这是一条你喜欢的，你愿意为之付上代价的路？
一开始的写作呢，就是自己信主以后，因为我一开始信主是因为听圣经，我也非常喜欢读圣经，研读圣经，包括记录自己的一些读经的感悟和心得。最开始我就是写一些自己读经的一些感受，一些亮光，发在自己的，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个大陆有一个写作平台，就 QQ 空间，类似于博客那种形式。哎，有一些好友看了之后，也会觉得说，哎，你写得很好啊，给我们也可以帮助啊，啊，这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再然后呢，我就开始用微信，就开始有一些写作平台的事，
公众号是吗？
刚开始也没有公众号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懒吧，可能觉得说啊，你这公众号好麻烦的，又要编辑啊，又要排版了，完了你还得找图片啊，好麻烦，我就写写字就可以了。但那个时候身边有一个弟兄，他就老是逼着我说，那你得开自己的公众号啊，这个才能发表啊，才能有更广的受众啊，怎么样。我那个时候还蛮烦他的，我说你跟他差我就跟我说这个话有压力。但是我现在很感激他，他是我生命当中一位贵人呢、啊，
真正的好朋友哎，才会这样子的，鼓励你
啊、对，他跟我年龄差距还蛮大的，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忘年交了，他是一个长辈，对，好 ，OK， 那逼得没办法，我就有了自己的公众号，就开始写的更长一点，更像是一篇文章吧，更像是一篇文章，慢慢写的过程当中，就受众果然是越来越多，从每天的阅读量到几十，到后来上百，后来有几百，有过千的都会有，过千过万的都会有。对，然后有了公众号之后呢，自己就发现说啊，好像这条路真的可以走，真的可以走得通了。那真正就上帝让我去走的一条路吗？但是心里还是会有很多疑惑了，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年龄也比较大，30多岁了。也是看着父母一天天老，所以就想说啊，那找一些自己可以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不可以帮家人，哪怕说减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也可以嘛。所以那几年自己干的活还蛮杂的，我也帮人家写过广告。
哦，真的、啊？
对，喜欢那有一种叫软文柔性广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那这是什么样的广告？
内地的一种方式，比如他会讲一些故事啊。写一些所谓的自己的经历啊，但是最后他的目的是要带出某种产品或者服务。
哦，对啊，那对现在所有的推销都是要用说故事的形式带出来。
对，那个、大陆那个时候叫软文。
软文，那你的擅长呀？
啊，不行，我老是找不准人家要推广什么，所以我还开过网店。在淘宝上也开过网店，所以就一直在想一个可以让自己谋生的一个途径，所以没有那么认定说文字侍奉是自己必须要投入、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还蛮多杂念的。
嗯哼，嗯哼。
所以有了公众号之后，慢慢的写，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清晰，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这可能就是神要让我去走的一条路，要让我去侍奉的一条路。
嗯哼。
那在这之前呢，我也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做了几年的文字事工。教会的文字事工就是办一个教会内部的一个刊物。
对，
帮大家来组稿啊，然后来编辑啊，策划每次的主题啊，
是
然后最后阶段就要跟美工来搏斗了，因为 要靠他另外的排版啊等等，这个这些我都参与过。真正明确的时候是在加入川文以后，我最开始是在一个作者的微信群里面发现，那个穆菲老师也在那个群里面，因为您知道他在基督徒作者里面是还是名气蛮大的一个人嘛，我就试着加了一下好友。有很多作者他们是不爱跟陌生人加好友的，但是我一加他就加上我了，我还觉得哎蛮惊讶，他是不是立刻就加我了，
很受宠若惊。
很受宠若惊，虽然一开始没有什么交流，只是在那个群里，我会把我每天的文章发在那个群里，莫菲老师大概也看得到了，所以我也留意到了创文的一些文宣广告，包括每年往书院课程的文宣广告。所以刚好我记得应该是19年吧，19年那个时候自己也是进入到一个写作的瓶颈期，会很迷茫，不知道这个路要不要再走下去，要走的话到底要如何呢去往前走。自己的写作能力也遇到了一个怎么说一个极限吧，
瓶颈。
因为毕竟自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就完全凭着感觉在写，所以就想着说那既然创文有这样的课程，那我要不要报名来学一下试试看。刚开始蛮纠结的，因为这个学费哎呀有点心疼，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嘛，所以就有点犹豫。后来还是狠下一条心来去，再一次被打开了一扇门，我只能这么说，再一次被打开了一扇门。原来啊，文字侍奉的天地那么的广阔，不是随便凭感动写一写就 OK 了。
嗯哼，
它是有很多的门道的，它是大有可为的一个天地，而且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且那个课程里面它会有很多的给你个人的生命的反省，比如说在你眼里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教练，父母是什么样的教练，自己是什么样的教练等等，他会也会检讨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他提倡的
积累运动，
积累运动，对，他会检讨你现在生活状态是不是走在一个可以服侍神的一个路上。这个我觉得它已经不是文字事工的概念了，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可以从里面有所得着。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新来了一位牧者，他负责青年团契的工作，然后知道了我以后呢，就开始带一些青年的弟兄姐妹到我家里去探访我，这样慢慢就开始接触到一些跟我年龄相当的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有弟兄姐妹来探访我，是一个弟兄介绍过来的，就有一个姊妹，就是我现在妻子海燕。老实说，这个姊妹一开始给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所以我一直都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那一天。
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呢，现在的妻子，当时她是有男朋友的，所以我们没有一见钟情哦。但是蛮奇怪的，虽然没有一见钟情，但是我却一直很清楚的记得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的日子，就是2006年的9月26日。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记那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第一次见面我会发现说，哎，这个姊妹好像有点特别，因为她特别能说，我海燕姊妹她是一个非常爱讲话的一个姊妹。哇，那天好像是在探访的时候，她从头到尾都滔滔不绝讲了好多好多的话。我第一次发现说，哇，原来一个女孩子能够这么讲话的，这么能讲话的女孩子是我第一次遇到。之后他去的次数就多一些，那慢慢的我发现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他对人非常的热情，也很真诚，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他是真正很关心我这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教会组织探访有点像是做任务一样，牧师会号召，那要不要今天我们去探访谁谁谁，那可能有些人就举手就要求一起去，那去了之后呢也相互聊闲天，不见得会真的多么的把注意力 放在那个探访的对象上面。但是海燕她不是这样的人，她是真的好像对我蛮关心的。那因为她自己也有男朋友，所以那几年他们自己的交往，他的交往一直过了几年之后，因为一些原因他和他当时的男友分手，那他整个人的情绪就非常的低落。所以那段时间我也给了他一些鼓励或者是安慰吧。从这样的交往当中呢，其实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一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中间有几年我的身体非常不好，有一年的时间呢，连续一年当中我有连续住了三次的医院。记得在有一次住院的时候，他又是去探访。那个时候有一个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他当时靠在医院走廊的窗边，他低着头，然后呢外面有一点点的风吹进来，吹动他的头发。他那天穿了一条洗得已经很发白的类似于旗袍的一件裙子。哇，那个画面好美，我到现在我都还能够记得。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哎，对我来说看这个女孩的眼光就有点不一样了。可能真的就是从友情转向爱情的那个转折点在那一天出现。过一段时间之后，她是跟她的男友分手，情绪蛮低落。那我也曾经跟她讲过说，那要不要我就做你男朋友吧。还蛮大胆的，现在想起来我那个时候还蛮勇敢的，因为居然没有怕说啊，我这样表白会不会把她给吓跑啊，吓她以后都不敢登门。又过了一段时间，说她好像对我也有好感。然后有一次又是一个记得很清楚的日子，就是2011年3月19日。对，他晚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将近有一个多钟头，真正那个时候才开始说彼此都认定说对方可能是自己心中想要的另一半吧。所以就算是正式的开始了有恋爱。但是我们恋爱之后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海燕家里的反对声音很强烈，海燕的妈妈非常的反对我们的这段关系。海燕的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基督徒。她今年已经80多岁了，但是每天无论是坚持祷告，无论是自己的信仰生活，包括她对自己生活的打理，方方面面真的都是差不多是我见过最近前的老一辈的基督徒之一啊。但是这样近前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在女儿的婚姻这方面怎么她都过不了这一关。因为这个也应该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每一个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女儿能够嫁得好，能够就算不说什么大富大贵吧，至少也能够找一个可以照顾自己女儿的一个人。那谁能够接受像我这样一个身体瘫痪的人来做女婿呢？所以这一关非常非常的难过，就一直很强烈的反对。不是态度上反对，而是真的是那种以死相逼的那种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改变老人家的意思，那个态度。所以我们只能够祷告忍耐，祷告忍耐等候，只能够这样。而且我跟海燕都一直认定说，虽然交往是两个人的事，但是真正要走到婚姻的话，一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他需要得到父母的祝福，得到父母长辈的认可才可以。所以整整在这之后有10年的时光，真的是一场用现在话说就是爱情的长跑啊，这个跑的也太长了。整整有10年的时间，我们是完全可以说看不到出路的，我们不知道今后会不会走到一起，会怎么样，我们全部都不知道，只能够放在祷告当中忍耐等候。正常的交往我们都会有，但是再往前走到婚姻那一步，我们会觉得真的有点好像看不到尽头的感觉。这种情况一直到了2020年的后半年，也就是我加入创文之后的，在一些分享文章当中，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创文的一些老师，他们开始为我祷告。真的很奇妙啊，老师们开始为我祷告之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开始峰回路转，那个等待的一直打怎么打就打不开的那扇门突然就开始为我打开。 所以到了2021年的春节前后，啊，那个一直不肯松口的海燕的妈妈就突然决定说：“那我管不了你了，你随便吧。”这是一种很无奈的任凭。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怎么摇都摇不开那个婚姻的大门，就突然我们打开了。紧接着后面的，无论是预备婚礼、预备结婚、租的房子、购买家具，所有的，包括参与婚姻辅导等等，这整个的一切真的就开始有一种时候到了一顺百顺的感觉。所以真的等候的人呢，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这句话真的是很阿们的。
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成军海燕是在2021年9月19日，在双方家长的认可、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之下走入婚姻，至今已经3年。与成军的对话过程非常的愉悦，这位弟兄的信仰坚定活泼，一如他笔下的文字，有一股强劲的生命力。成军的英文名 Job 是圣经里约伯记的那位约伯，还记得吗？约伯跟他的4个朋友深刻的讨论很多很多关于苦难的原因，但是也带出更多无法解答的问题，约伯自己更是困惑多多。但是当神发声的时候，约伯的朋友没问题了，约伯自己没问题了，而奇妙的是神根本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啊。谢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追踪分享与留言。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